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是唐晋月，很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呢，当然是目前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北京爆发的疫情了。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中国第一波这个大范围的疫情爆发已经基本平息以后呢，这个东北的疏南、哈尔滨包括沈阳等地呢都陆续的爆发过规模不等的疫情，但是呢他们都远远不及这一次北京疫情那么受关注。这个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北京的政治地位特殊了，这里发生任何的大事呢都有可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那么另一方面呢也的确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疫情与之前各地的疫情相比呢有诸多的不寻常之处。所以呢我想和大家重点的来讨论一下这次北京疫情的这几个不寻常，他们分别代表着什么，对当前这种剑拔弩张的中美对峙有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这次疫情是不是就是大家早就在担心的那个第二波大爆发等等，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讨论。好的，不啰嗦了，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呢在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大致的来梳理一下这波疫情的一个概况，就是这样呢它比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次的爆发。那么这次北京疫情爆发呢它是始于6月12号，在当天呢就是北京卫健委的官网啊公布说他们发现了一例新增的病例。那么在此之前北京已经是连续55天的新增病例记录是为零的，所以这一天呢可以说是打破了这个记录。但是呢在仅仅一天之后，就是北京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叫做庞新火的，他就在13号的这个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北京呢已经发现了新增病例有4例，并且呢在12号这一天之内，他们做了一大堆的工作，其中包括一，对北京的全市农贸批发市场以及大型的超市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一共呢采集了这个海鲜啊肉类等等食品，包括这个外环境的涂抹样本有5424份，而且全部都完成了这个病毒的核酸检测。第二呢，他们在新发地这个市场呢发现了有40件的这个环境标本呢它是呈阳性反应。那么其他的这个农贸市场和其他的大型超市呢这些标本呢都是呈阴性的。第三，对1940名的这个市场从业人员呢有进行了这种主动的核酸检测，其中在新发地所采集的517件样品中呢有45个人他的咽拭子是呈阳性的，另外呢还在海淀区的一个农贸市场中呢发现有1例阳性。当然了这个咽拭子阳性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我们要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呢，只要是核酸检测呈阳性，无论它是有症状还是没症状，它都是确诊的。那么中共它玩弄这个文字游戏这个小花招呢，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吧？重要的是从12号到13号之间，我们看到它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差距。打个比方啊，就是昨天看上去呢还是一片平地，那么瞬间就拔地而起一座近乎90度的一片这个绝壁，它给人就是这样一个感觉。那么这种现象它显然是不正常的。常识告诉我们呢，如果说北京疾控中心他们是在12号当天就是发现有4例的新增病例以后才决定我们要调集人手进行全市的大排查，那么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查完北京市所有的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以及近2000名的散布于全市各个市场的从业人员的这个检测的。所以呢官方的排查它应该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目前不清楚，但是官方显然是再次对这个疫情有所隐瞒，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肯定的。那么截止到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有关北京疫情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大致是这样的。 就是北京官方呢公布了有新增的，在昨天新增病例有27例，而且呢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丰台区。世卫组织呢开始这个向北京催要此次北京疫情的这个病毒基因的序列。第三呢，就是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回应的那个级别由3级提升到了2级。全市被评定为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禁止出入这个北京，同时呢其他地区的人员要离开首都呢，他必须要有那个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还有一点呢，就是北京呢同时也宣布全市的中小学开始停课，并且关闭所有的文化娱乐的这个场所。北京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叫做陈贝的，他今天就公开的宣布说，对过去14天内到过那个新发地市场、玉泉东市场以及天桃红莲市场等重点地区的人员以及密切的接触者呢，都要落实检测，要全面覆盖。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啊，还有就是不少民间的渠道就是曝光出来说，北京已经有很多的社区单位，包括有一些医院都已经被封闭了等等。那么所有这些最新的情况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可以看到，就是它释放了至少两个重大的信息。第一，北京的疫情在扩散之中，它已经从一个批发市场的这个源头扩展到了3个，而且呢已经有了进入社区传播的诸多的迹象。第二，北京事实上呢它已经进入一种半封城的状态，那么在未来的1到2周对这个疫情的走向将是极为关键的。因为从6月上旬出现第一批这个爆发病例以后呢，将要在未来的1到2周进入到新一轮的这个潜伏期的爆发周期。也就是说呢，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它究竟是未来第二波大爆发的一个前奏，还是说仅仅只是像东北那样一个局部地区的一个小爆发，那么在这个月之内基本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趋势了。而我们看到呢，就是官方目前对这方面的这个新闻报道似乎并没有像过去那样严密的去进行封杀。这一点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反常现象，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一次这个中共官方媒体啊对北京疫情的报道它跟以前是不同的。虽然呢在这个具体病例这个资料上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实程度如何，是吧，但是这一次的官媒报道呢它不但没有了武汉当初那种刻意的压低啊遮遮掩掩什么的，它反而有了某种刻意的高调。比如说在6月14号，就是北京官方通报新增病例36例，那么这个数字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前啊这个国际社会很多的国家它普遍都是每天是4位数甚至是5位数这样的级别在往上增长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国家卫健委的这个表态却是异乎寻常的严重的。什么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啦，防控工作存在着不确定性啦，什么要强化底线思维，立足于防大疫打大仗等等，都是这样的语言。同时呢一向以这个维稳雕盘为己任的那个环球时报居然呢还发出了这样一条新闻，就是他们引述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的杨占秋教授的一个说法，说北京新发地疫情的这个传染性啊它要强于当初武汉那个华南海鲜市场。这种报道呢它完全是一副生怕不能够引起民众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模样。这个不但不是灭火，反而是火上浇油了，对吧？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一个反差呢？首先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共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不一样了。自从这个欧美地区爆发疫情至今呢，我们看到就是各国对这个调查病毒来源以及对中共隐瞒疫情进行追责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的。虽然中共呢他一直嘴硬， 不停的还在甩锅，但是其实每一次呢基本都是起到的反效果呢。而且呢就在昨天，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又公布了这次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份中共病毒调查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呢就详细的叙述了中共隐瞒疫情、如何操纵这个世卫组织等等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呢，中共目前面临的这个隐瞒疫情的追责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中共对此次北京疫情采取了相对武汉更为宽松的一个报道尺度，应该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的。我们换句话说，中共其实不想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报道中呢，万一又冒出一个北京市的李文亮之类的人物出来，那样的话再要想针对这个隐瞒疫情去进行洗地和掩盖，恐怕它的难度就非同一般了。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北京城内啊各派政治势力可以说是错综复杂，想要让习近平出洋相、想要看他笑话的人可以说是大有人在，当局即便是想要强力的去压制，恐怕也是难以如愿的。其次呢，第二个呢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就是官方通报有提到说，在新发地呢至少有40份的这个环境样本检测是呈阳性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全国上下都只知道一个三文鱼？当然就是民众他相信还是不相信呢，这个是一回事，但是官方的舆论引导的这个意图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单独挑出这个进口三文鱼来进行突出的报道，一方面呢可以甩锅给海外，营造一个我们本土的防疫是很成功的，只不过是被海外万里投毒了这样一个假象，那么顺便呢还可以强化此前官方大肆渲染的那个武汉疫情呢也是源自于美军的万里投毒这样一个谎言。还有一点呢，就是通过高调的报道本次疫情源头它是来自于海外，那么它可以营造一个中国是疫情的受害者这样一个形象，这个在舆论上呢它是可以和国际社会指责中共输出病毒去祸害了这个各个国家形成一个对冲，就是可以让中共一直扮演的这个所谓受害者的角色呢有了更加充足的依据。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和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共官方他们甩锅这个三文鱼呢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了，但是呢中共官方那个 CDC 的专家叫做吴尊友的，他有出面来声称这一次北京疫情的这个病毒序列呢，他们通过了这个比对发现可以确定它不是北京原发的，那么这一次的病毒的毒株呢它更像是来自于欧洲的毒株。他还进一步的解释说，这个欧洲毒株呢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并不代表这个病毒它就一定是来自于欧洲的国家，比如说对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病例进行这分析呢显示，他们的毒株呢大部分也都是来自于这个欧洲的毒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所谓专家陷阱。什么意思呢？首先吴尊友他的这个说法本身是否可靠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共今天他拿出一个序列说这个和那个欧洲的毒株非常的接近，而且呢它就是引发这次北京疫情的罪魁祸首，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去验证这个序列它究竟是真的从某个患者的身上采集来的，还是说从某个实验室里面取得的。其次呢，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个样本它真的是来自于这一次疫情的患者，它也不能够证明它就是海外输入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这个吴尊友他自己说的，欧洲毒株呢它并不一定只在欧洲流行，美国、俄罗斯可能都会有，而且还很多。其实啊，他还有一句话是没有说出来的，就是这个欧洲毒株在中国同样存在。所谓的欧洲毒株呢，它只是说在欧洲感染的这个数量它非常的多， 那么在中国发现这种毒株它是非常少而已。这种分型，所谓欧洲型，所谓中国型，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欧洲毒株它并不代表它的感染者全部都是外国人，那么中国的毒株也不代表说感染者全部都是中国人。这种分型它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所以我们从理论上说，即使你能够证明这个毒株它就是和那个欧洲毒株非常的相似，你其实也是无法证明它百分百的是来自于海外的。那么第三个不寻常的地方呢，就是在上周末和这个北京疫情爆发的同时呢，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就是中共负责外交的高层官员杨洁篪将要前往美国和蓬佩奥进行一次会谈。这个消息最初爆出来呢，是在上周五，就是在12号的时候，由美国的 Political 就是这个杂志呢，它率先的引述了白宫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正在秘密的准备一次夏威夷之行，他的目的呢是要在当地和杨洁篪进行一次会面，缓解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呢这个消息呢很快就得到了路透社和南华早报的证实。这个消息说啊，双方还可能会涉及的议题呢将主要聚集在这个疫情的应对以及香港问题，同时呢可能也会涉及到朝鲜问题啊，像美中贸易问题等等其他的话题。大家可能看到了吧，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北京疫情公布出现两位数的爆发的第一天就是12号，而美国媒体披露这个蓬佩奥杨洁篪要会面呢是在同一天。当然了这个日期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种碰巧嘛，但是它的确也客观地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两件大事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之内发生的。在刚才我们已经有讨论过了，就是中共官方啊它不可能在12号这一天之内就能够完成一系列的涵盖北京全城的这个样本的采集工作，所以呢北京疫情它的爆发实际上要比官方宣布的这个时间是要早很多的。根据官方公布的这个首批确诊病例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一个病人是在5月28号就已经出入这个新发地市场了。那么官方的这个排查工作呢，我们合理的进行一个推断，它应该是在5月底到6月初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直到6月的中旬，他们基本上锁定了新发地市场，就是这一次的源头之后，那么才正式的进行了公开。那么这个和杨洁篪、蓬佩奥之间这一次的紧急会面，他们就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啊，就是北京官方在一开始公布这个疫情的时候就在强调说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因为和新发地这个市场直接相关。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就这个新发地这个批发市场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它号称是亚洲第一的这个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它不但供应北京70%到80%的肉类、水产品以及蔬菜、瓜果，它还占了这个华北5个省的60%的农产品的交易，它的业务辐射到了东北3省以及甚至包括这个云南啊、四川啊、广西这些地方，而且还出口到全世界20多个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它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它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平均达到5万多人次，车流量平均达到3万多辆次。所以呢，任何一个流行病学的专家，当他发现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爆发的源头被锁定在这个新发地批发市场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个是不难想象的。新发地爆发的疫情呢，它可以说对中共当局是一次重击，它也很可能是促成这一次杨洁篪赴美的一根导火索。在此前啊，我们有讨论过，就是说习近平他打算对香港动手，它的本质上是一次豪赌，对吧？ 就是说利用美国及国际社会正在忙于应对当前的疫情，还有大量的这个医疗物资这个产业链又都掌握在中共的手中，那么他要赌这个美国和国际社会不敢真的对中共进行一个全面的新冷战。而且中共豪赌他的一大如意算盘，或者说是一大前提，就是中国的防疫形势风景独好。那么这一次北京疫情的爆发，我们看到可以说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前提，也就是说在中共政权的心脏部位突然爆发疫情，并且呢它明显是难以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进行控制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还继续要在香港问题上一味的用强，这显然是不明智的。我们看到中共在两会期间以及两会结束以后，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都是非常强硬的，甚至在川普5月29号就是宣布香港已经成为一国一制，将会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之后，中共的党媒都是一副我们早就有预料的这样一种强硬的腔调。然而呢，这个事态是在6月9号出现了第一个大的转弯。在这一天呢，就是中共官方又公布了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将在6月18号到20号就是在北京举行。那么他们公布的这一次的会议的议程之中呢，就没有提到那个港版国安法。这个消息在当时其实就引起了舆论的高度的关注，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次疫情的这个影响呢，它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次杨洁篪他和蓬佩奥的会面呢，另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信息。一个呢是他的日期，就是双方定在17号会谈，而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呢，它是在第二天的18号举行，所以这个港版国安法它没有被列入到这一次会议的相关的议程，显然它是一份见面礼。尽管中共就是是否最后会投降放弃这个国安法我们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最起码他用一个暂时的搁置延后来表示一种不想现在就全面和美国进行对抗的这个姿态，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那么第二个重要信息呢，是这次会谈的地点。这两天啊，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的评论分析在说杨洁篪这一次呢是来向美国求和的，当然呢也有另外的看法说这个杨洁篪呢这一次是来趁火打劫的，因为美国现在啊，除了整体上这个疫情还继续保持着这个高位运行，就是它还没有出现一个拐点。此外呢，美国整个社会都深陷在这个 BLM 运动，就是这个黑命贵这个运动所引发的这场骚乱之中。那么在这种时候，中共主动上门来进行会谈，那么他有可能会借此达成他部分想要的目的。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赞同前者的，就是说中共其实是陷入了香港和疫情双重的困境之下，他必须要来求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北京疫情这个显而易见的因素之外呢，还有一大原因就是这个会谈的地点。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啊，这一次会谈它是选择在夏威夷的美军一个叫做西卡姆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的，这个显然是由美方来挑选的地点，而中方接受了。这个地点它有什么特殊性呢？这个西卡姆空军基地啊，它是位于夏威夷的瓦胡岛，是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在1941年的时候，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他们除了轰炸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舰艇，这个西卡姆空军基地当时也是被全部摧毁的。后来啊，就是美军发起反击，这个西卡姆基地呢就成为了战争期间美军的飞行员的训练中心、飞机的组装中心以及人员物资的运输中心。可以说这个基地呢，它为最终击败日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此前美国的总统川普呢曾经有公开的把这一次疫情的这个袭击呢是 把它比拟为珍珠港和911事件的袭击。这个当然不会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且他可以说是美国主流政治精英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因为在他说之前已经就有美国军方的人士在公开这样说了。所以这一次这个会谈地点呢，他特意的挑选在珍珠港袭击事件中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地方，它显然是一种精心的安排。它的目的呢，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来告诉中共，我们美国现在就是珍珠港被袭击之后的这样一种状态，整装待发，要全面反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有明显的复仇意味的安排。我相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对杨洁篪这种号称是知美派的职业外交官来说，他不可能是看不懂的。但是即便是如此，堪称是比较屈辱性的一个安排，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依然同意要屈尊前来进行一个会面，说明什么呢？说明无论他要谈什么，他的核心的信息都是求和与退让，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肯定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暂时就聊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